请各位再读一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皆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刚才王弟兄引我们读的这几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像诗班的弟兄姐妹所唱的诗歌一样，让我们现在要听你话语的时候，是存着一个信靠你的心来听，存着一个仰望你的心来听。主啊，愿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开启，让我们不但听而且能够明白，我们不但讲而且能够遵行，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实际的经历。当我们在跑这一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使我们不至于觉得偏，使我们不至于觉得疲倦灰心，也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了你的正路，成为迷途的人。主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仰望主，愿主自己来掌管，愿主自己来赐福，让那撒旦魔鬼恶者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在你所宝血所买回来的你的百姓当中得不到丝毫的地位和权势。愿你的名字在我们中间再被高举，再得荣耀。愿你的仆人放在你的手中，再被你使用，成为你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讲等候与奔跑第二讲，讲到信靠与仰望。各位，我们都深深的知道，也感觉到这个时代真是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谁跑得快，谁想得快，谁说得快，谁听得快就要成功，谁跑得慢就要被落伍，就要被这个世界所淘汰。因此人说话说得快，吃饭吃得快，开车开得快，你开慢呢，人就在后面扒你。因此有许多的舒适店，买了就吃，吃了就跑，一面开车一面跑。这真是一个快速的时代，你想停下来也不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等候仰望，我们是为什么而跑？我们的方向跑正确了没有？我们究竟这么忙忙碌碌是为着什么？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每到了礼拜三就有收垃圾车来，有收垃圾的朋友们来，我在那里观察，心里面有一些感想。 我看见他们每回来的时候，车开得快，人跑得好快，那个大桶一背跑到个人家中去，把垃圾桶倒出来再背到身上，是连走带跑的倒到垃圾车里面，再开车再跑到前面去。我有一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些人真是辛苦，他们的工作很有效率，值得我佩服。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呢？第二个感觉说，这些人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人的一个缩影。今天每一个人都像这样，这个有 跑不完的路，开不完的车，怪不得人每个人都叫压力好大，饭有时候吃不下去，觉有时候睡不好，这个肠胃病的人越来越多，神经衰弱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压力太大，太紧张，速度太快，有觉得赶不上的感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人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那里制造垃圾，有许多人在那里天天来收垃圾。世界越文明的地方，物质的享受越高越多，制造的垃圾也越来越多。那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每天在做什么呢？是不是仅仅制造这些垃圾而已？我们的所成就的一切，不过像一堆的垃圾。有一个人写一首诗歌，他的题目是人生，他怎么样说？一首打油的诗歌，打油诗。他说，人呢，每天忙于吃，每天为做吃穿忙，活了一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销售麦田的禾穗，宰杀吃掉油羊鱼类，剩下盘子空空而回。描写人的一生，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是多么可惜，如果是多么可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世界上活着匆匆忙忙，只是天天为了宰杀吃掉牛羊鱼类，剩下一个盘子空空的走了，就是这样吗？照着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神造人却不是这样，神有他的美意，神看他所造的人是那么的宝贝，神照他自己的内涵来造了人，又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又造女，他在人类的身上有他极高的旨意，极大的目的，极大的希望。人为什么要这样？人因为自从犯罪以后，人就迷失了，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也不晓得人生的归属，因此人类的光景就是只是变成吃喝玩乐，人在那里拼命的工作，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结果忙了一阵走了，还是空空而去。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却不是如此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人，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着我们，那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所写的那些所谓像云彩一般围着我们的见证人，就是因为有信心留下了美好榜样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十节的圣经却是有二十九个信，二十九次讲到信心，讲到相信，讲到信靠。我们人如果失去了信心，我们人生整个是空的。信谁呢？我们的信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信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了，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缺据。信心的定义，我们什么叫信心？信心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缺实的，不至于羞耻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虽然还没有看见未来的事物， 但是我们因着信就有了确实的把握，那是信心。你说没有看见就信，你的盼望一定要实现，怎么能知道？怎么不会落空？下面说，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永不当动摇，我们的信心建筑在上帝的话语上，上帝的话永远可靠，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信靠上帝的话而得到证实，而得到经历神的话是那样确实的，是不动摇的，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的。人说了话，人的话不可靠，人说了话，人的话会改变，人说了大话，人的话也不能够实现。现在很流行雷根总统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信任，但是要查证。请问有没有信任？有没有信心？既然相信就不必要查证，既然要查证根本就是不相信，一句废话。人还引用了，报纸还大着灯，那就是描写人实在的，人与人之间不可信。世界上最高的两个领袖，所谓最强的超级强国，他们应该被人信任的，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签的字，他说我们信任，但是要查证。感谢主，上帝的话是句句可信的，在每一个人相信他话语的人身上，他的每一个应许是实在的，每一件事都是实在的。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信，因为我们的信心建筑在上帝的话语上。所以你要查考一个基督徒他的信心有多大，你就看见他在神的话语中的信有多少。然后他说信，我们的信的对象是在神自己。他说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说的话是出于这位信实可靠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人纵然是信，他永远是可相信的。因此他就说了那一些有信心的见证人所摆出来的信心。他说亚伯因着信啊，他所献的祭物非常的美，虽然死了他仍然说话。他说以诺因着信，他活到65岁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因着信心给他在这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之外找到一位真实的存在者，那生命的源头，那一位可信的神，他就与这一位神同行，后来就被神接去了。有一个书上写的说，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他讲这样一个故事，他读到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他说以诺这一位先生他喜欢跟神在一起走路散步，一面走啊一面谈心啊，越谈越有味道，后来走啊走啊越走越远啊，不知道走了多远，那个上帝就跟他说话了。他说以诺啊，哎，我们越走越远啊，离开你家很远很远了，这时候不回你家了，就跟我一起回到我家去吧。后来以诺就被神带走了。哎呀，很有意思。各位，你看见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如果有神跟你同行，如果有神跟你谈心，你就在这个人生的路身上不觉得孤单，不觉得害怕。你跟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他就被神接去。挪亚因着信，神告诉了一件事，他说挪亚你要造一个方舟，因为我要用洪水毁灭这一个世界，这世代的人太败坏。挪亚因着信就生了敬畏之心，他造了一座的方舟。人造船在哪里造呢？在船坞哪里造？在海边造。挪亚造那个方舟却是离最近的海有500英里之远，而且造了那么大一个方舟，天天造，而且造了那么多的年，在人看来不可思议，人的理性说挪亚你是疯了，不可以。但是挪亚是凭着信心的， 人的理性说天气这么好，哪里会有大水呢？挪亚是凭着信心的，因为挪亚信神所说的话，信神的话不会落空，信神是掌管人的历史的神。结果挪亚全家得救，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他就因信得以称义。后来举了好多信心的人为人，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着我们。感谢主，把那些说完了，古时候的信徒说完了，他们有了美好的见证，他们走了美好的道路。今天对你我来说，我们应该怎样看见这许多美好的见证，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着我们，他们还向我们说话，他们向我们招手，他们向我们微笑，他们说神的话是可靠的。弟兄们姐妹们，你们也像我们照样一样的跑，一样的有信心，一样抓住神的应许，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可以在这里享受神的荣耀。你们也跑吧，你们也像我们一样的走吧。那就是作者所说的话的意思。他说我们这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那么美好，他们还在向我们说话招手。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你跟我应当怎样呢？第一，他说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晓得一个要走路的人，一个要参加赛跑的人，他如果背着一个重，挑着一个重担，能不能够跑啊？走都走不动还能够跑吗？所以我们要放下重担。怎么能放啊？凭着信心放下。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责任挑我们的担子，但是上帝不喜欢我们人背一个重担，挑一个重担。因此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借着信心卸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上帝神的儿子叫我们得到安息。不但如此，他再给我们个人的担子叫我们挑上。基督徒是有责任的，是有担子的。所以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个担子那个轭是什么？是指着我们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的工作。要学像他的样式，那是什么？是指着我们的人的生命。假如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变成我们的重担，我们就劳苦，我们就叹息。但是感谢主，因着基督在我们的心里，他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是柔和而谦卑的，结果我们的轭就是容易的，我们的担子就是轻省的。他说叫我们把各样的重担放下。请问弟兄姊妹，你的重担是什么？哪一个人成为你的重担？哪一件事成为你的重担？哪一个东西成为你的重担，不能把它摆下？他说我们既有着许多人，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着我们，他们跑的时候没有担着重担的，我们就当把重担放下。第二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一是重担，第二是什么？我们的罪。什么样的罪呀？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哦，有些罪是很容易缠累我们。每一个人被罪所缠累的那个罪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那个容易和困难的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在这一方面很容易，那个罪就把他捆绑；另外有一个人，那个罪对他根本不发生作用；另外一个人很容易被那个罪就捆绑。在另外一个人看来，那是很小的事情，怎么会被那么一个小事捆绑？哎，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呀。对你来说，那个最容易缠累的那个罪是什么？你很清楚， 对我来说，那个最容易缠累我的那个罪是什么？我很清楚，你不清楚。个人都有一个很容易被缠累的一个罪。今天神的话光照你，光照我，我们想想是什么？是什么？是一个谎言，是一个夸大的话。有人很容易就一说话就把那个话夸大了，有人很容易就传话，一件话来了就说啊，就加甜加油又加醋，后来就变样子，就发生很多的问题。有的人是在言语上，有人在心思意念上，有不洁的思想、不洁的意念、污秽的意念；有人是在心里面存心嫉妒、存心贪心。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是在嗜好上面，一点点小东西就把它捆绑了。特别是还没有信主以前所犯的被捆绑的那个小小的罪，哎呀，你信了主了以后，你还会被捆绑，很容易，你一不小心就不能脱掉。给你举例子吧，香烟，有的基督徒在没信主以前抽香烟，他信主以后断了抽香烟。信主以前他说我戒了多少次都戒不掉，很难过。有一天信主了，感谢赞美主，我戒掉。但是你如果不警醒祷告，你有一天很容易就被那个东西又缠累到。我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啊，他好难过，他流泪，他说他信主跪在主人名下受洗，多少年的烟没有断过，后来断了。每回他的太太跟他吵架，一上车就吵架，满车都是臭味，一上床就是吵架，枕头这个被子都是臭味，就跟他吵架，难过的一吃饭就吵架，满这个厨房都是臭味，地毯都是香烟臭味，不是香烟，是臭烟臭味。然后感谢主，他信了主，他说脱落了，他很高兴赞美上帝。有一天他加班，撒旦人对他说了，撒旦说，哎，某某人啊，你好久没抽烟了，你现在加班到半夜，你不是很疲乏吗？你不是现在要提提神吗？哎呀，你去抽根烟不好吗？哎，他那个公司里面就有那个贩卖机，哎，一丢下去就那个香烟就跑出来的，走过去走过来，在那个机器面前，最后把钱掏出来，嘣，一包香烟掉出来，拿了一抽，抽没有火柴啊，我以前都有打火机啊，各种样的，他说打火机他收集好多啊，都丢掉了，现在没有怎么办呢？跑到同事的那个抽屉里面到处去找火柴。他说我那时候的心情像小偷一样难过，明天同事问我怎么样啊，多么难过，那么大一个人，那么高一个人，活到那么大把年纪，做那么得了学位，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就那么一个东西把他捆绑，像小偷一样，他难过极了。他站起来做见证，他流泪。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缠累我的罪。你的罪是什么？那个最容易缠累你，叫你不能好跑的是什么？愿主恩待。有一天一个姊妹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心脏不好，我有一次都倒下来了，医生跟我急救，但是呢我很喜欢喝咖啡，我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啊就是想到咖啡。他说我这个我一不喝咖啡啊，全心都慌慌的，喝了一杯咖啡啊，整个人都变了，所以这个咖啡一定非喝不可，咖啡就成为他一个极大的捆绑。有一天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牧师啊，我以前心里面常常痒痒的，有一个地方想去，过一段时间就去了，过一段时间就去了，你知道去哪里？ Reno。 她说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朋友来了去就去。她说去的时候啊，我是很有节制的，我去的时候就是小赌一下，赌了赢一点呢，我就赶快走了，他小赌一下，他很有节制。但是他说我后来感觉到不对了，我怎么我的心一直想 Reno 那个地方呢，我怎么一直想那个赌博机呢，这样不对了。他说我祷告，哎呀感谢主，我脱离了。你看看他那个东西，就是他最容易缠累的罪。 那么小一点的事情，有人就是看电视，觉得来敬拜神，要看那个电视里面的打球的那个，比敬拜神还要紧。有人就是钓鱼，有人就是吃零嘴。哎，很小很小一点的事，就捆绑我们。保罗说，每一样事情我都可以做，但是我不要被他辖制，不要做他的奴仆。什么时候你做一件事，你做了上了瘾了，你常常想到他，你不做不行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捆绑你的罪。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跟我们说，他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跑这一条的道路，你要跑得好，跑得快，把重担放下。第二，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脱掉，然后说存心忍耐，存心忍耐。跑这一条路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不是天色苍蓝的，不是平坦的康庄，有时候崎岖的大道，难过的，有时候要经过死荫的幽谷，有时候经过流泪谷。就是感谢主，在那样的谷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很宝贝的，什么？忍耐的功课，在苦难中产生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念大卫的诗篇，那个最能够安慰我们的心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念的时候，都非常能够安慰人的心，能够帮助人的，是什么样的诗篇呢？就是他在苦难中特别受苦受压难过的时候所写出来的诗篇。保罗的书信为什么那么能安慰人呢？那么能够帮助人，那么有神的经历，那么有能力，那么有亮光，就是因为他在苦难当中，在监牢里面写出来的。在苦难当中能够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忍耐，忍耐的功课，存心忍耐。下面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很宝贝的一句话。感谢主，自从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感谢主，有一条的路摆在我的面前，摆在你的面前。我们还没有信靠主的那一天，我们是在茫茫的旷野里面，根本不知道人生的道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从哪里去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也不知道，好像在旷野里面漂流飘荡一样。我就是到这世界上做几十年的摸索，完了我就走了，我的来处是很漆黑，我的去处更是漆黑，那是人生的光影。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当我们与那一位生命的神相接触的那一天，当我们的罪担脱下的那一天，当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人生的光亮的那一天，有一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条路不是通往坟墓为止的路，那条路是一条通到永生的大道，那条路是通到荣耀宝座的路，那一条叫做生命之路，不再是死亡的路，不再是又旧又死的，乃是又新又活的一条道路。他说你们那时候就要奔摆在我们前面的那一条路。感谢主，那是我们有路可走。今天人是说有知识没有道路的时候，没有路可走。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你有路可走，摆在我们前面的那一条路，那有一个意思，是已经开好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摆的。第二呢，是耶稣基督自己走过的，他自己走过了。虽然这一条路崎岖，虽然是一条窄路，虽然也有眼泪，虽然也有痛苦，虽然有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主耶稣他已经走过了。从他生下来到伯利恒的那一个时候，一直经过人生的道路，33载走到哥哥他山，走进坟墓，然后从坟墓里出来到天上的宝座，他说我走过了，你们跟我来吧。那是摆在我们前头的那一条路，主耶稣走过。下面又告诉我们说， 这条路我们要有速度的跑，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哦，弟兄姊妹，那个奔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散步了，不是吃过饭了以后到外面院子里面走走。摆在我们前面的不是一个沙发床，摆在我们前面的不是一个沙发椅，不是一个安乐椅，摆在我们前面的不是一座花轿，有人来抬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乃是一条道路，要我们去跑的。这条道路在我们跑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就有精力。你知道一个运动员要跑一条路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这一条路上就受到训练，得到精力。你我今天也是这样，基督徒为什么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信了主了呢？还在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危险，这么多的征战，在这条路上神就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学校，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经历到那一位神是那样的可信的，让我们经历说主的安慰那么宝贝，让我们经历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爱主，让我们经历说哎呀，我们从神那里如何得到力量，让我们经历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如何去安慰那遭我们同样患难的人，让我们经历说主的话语是句句那样真实可靠。经历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还有一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又成终的耶稣。我们回过头看那许多的圣徒们，看到挪，看到亚伯，看到挪亚，看见亚伯拉罕，看见以撒，看见雅各，他们怎样跑了个路，很好，那个给我们很心里面一种的激励，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跑的时候跑不动了怎么办？跑的时候跌倒了怎么办？跑的时候没有力量怎么办？手也下垂了，不能摆了，腿也发酸了，迈不动。这里告诉我们，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一仰望的时候，他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我们仰望那一位主，我们看过去的圣徒只能给我们心里一些的激励，当我们仰望主耶稣，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他是我们能力的源头。仰望他，仰望他就不跌倒，仰望他就胜过环境，仰望他就胜过别人给我们的影响。你还记得彼得吗？彼得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当他们的船在有风浪的海上走的时候，主耶稣就近他们，踏海而来。彼得看见，门徒们看见害怕，他们说哦，以为是鬼怪，耶稣说你们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叫我走到你那里去。主耶稣说，你来吧。他就下船而走，在海面上而走。哇，什么仰望信心，因为他信主的话，他站在主话语的应许上，是主说叫他来的，他就下去走了。他很有信心，他眼睛看着主耶稣仰望。可是当他眼睛注视到四周的环境的时候，哎呀，风这么大，浪这么大，一浪一浪的打过来，哎呀，这个不得了。他这么一看的时候怎样啊？沉下去。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世界上会遭遇到人生的风浪，真是像危险的海一样。那我们的眼睛什么时候定睛在主的身上注视他，我们不注意四周的环境怎样，不管他人怎样的时候，我们眼睛单单望住他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来了，我们就不至于沉下去，不至于跌倒，乃是单单的望住耶稣走过去。他走了，我们也能走过去，他在前面走，我们跟随他走过去。所以他说，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的。上帝啊，你既然救了我，你赐给我信心，你让我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一位为我钉十字架的主，流血的主，赐给我生命，他住在我里头，我还要继续的 本于信以达到信，我还要走完跑完这一条你摆在我前面的路程，一直跑到你的面前去。他为我们的信心不但开了头，他也要成全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创始又成终的主，我们的主从来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他救我们也不会半途而废。他说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就救他们到底。这一位的主，他不但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下面说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他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这些羞辱。我们的主教给我们留下榜样，说往前看，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往后看，也不是往左右看，他往前看。主上帝给他摆了一条路，在前面看到了荣耀的喜乐、荣耀的国度、荣耀的宝座，他定着那个往前看，所以他就忍受了一切的羞辱。然后这一位主耶稣他就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走过来以后，走完的那条路的尽头是在哪里呢？是坐在神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宝座的右边。你我如果仰望他，同他一起走一起跑，我们的尽头也照样好像这个启示录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他说那些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好像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感谢赞美主，信靠，我们仰望。所以下面说，那些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人，你们要思想这位耶稣，免得你们疲倦和灰心啊。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觉得怎样？你是不是觉得疲倦呢？灰心呢？下面告诉我们说，应当仰望这位主耶稣，应当仔细的思想他。人说现在有一个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一个很新的方法，就是去吸氧气，去吸氧气。我们在那里仔细安静思想一下耶稣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灵命在那里吸氧气，加添我们的力量，消除疲劳，使我们不至于疲倦灰心。感谢主。有一本书上说，在非洲有一位基督徒，美好的见证，留下美好的脚步。当他离世了以后，在他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好多人站起来为他做见证。这一位的姊妹，她的美德，她留下的美好的榜样，这一位姊妹在我的身上做了什么？那一位弟兄说，这一位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留下什么？那一位姊妹说，她在我的家中为我做了什么？好多人。最后一个人站起来做评语说，他说假如这本的圣经在天上能够重写的话，这一位姊妹的名字一定会登在圣经上面。他说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本的圣经不会重写，在地上不会重写，在天上也不会重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理，它是永远不改变的，改变的就不是真理。但是感谢主，圣经不重写，圣经可以继续的延伸。你看《使徒行传》幕后的一章第28章，那个话语并不是了结的话语，那就是说许许多多的人，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照样可以因信做使徒们所做的工作。《希伯来书》第11章的后面点点点，许多那些信心的伟人，或者是信心的无名的英雄，今天你我照样可以因信为生，做下美好的见证。圣经不必重写，不可能重写，圣经可以延续。感谢主的恩典，你我如果因着信照样可以留下美好的脚踪，我们照样可以跑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我们在这里安静思想的时候， 当我们有心仰望信靠的时候，我们重新得了力，我们就可以奔跑那一条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低头祷告。主的话语已经出来，愿主恩待我，恩待在座的每一位，让这些话语成为你我的力量，成为你我的帮助。上帝的话也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光照。我们今天有什么重担还没有放下吗？你还有什么样残累你的罪吗？你今天愿不愿意靠主因信脱去那个罪，说主啊，求你恩待，脱去那些容易残累我的罪，免得我跌倒，免得我不能够往前跑，免得我疲倦灰心，免得遭受撒旦魔鬼的攻击和试探。求主恩待，也求主怜悯，说主啊，让我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仰望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相信这条道路是你摆的，我相信这条道路是你走过的，我相信你要带领我走这一条路，我相信在道路的末了，就是您所给我预备的那永世的福气，永远的荣耀。我们在主的面前默想又祷告，求主恩待。末了我们请秦峰弟兄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老父神，
在
我谢谢你，我们这是把信息希望释放出来，
哎，
让我们得受影响，说你的话是在什么会，
哎，哎，这
我们求助，让我们这是让牧师说别对我们一样，从今天开始新的开始，
转
让我们能够仰望你，让我们有奔跑越跑越力量，
哎，
让我们在世界上说，让我们有信心，摆上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
哎，
我们来时刻
哎，
我想求主祝福我们，这个这个道路，让我们这种思想的话，
在
我们奔跑的时候有力量，
哎，哎。刚才这位祷告的秦峰弟兄，就是我们中华贵族伯克莱教会刚刚开始创立这个教会有查经班的有几位弟兄，他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感谢主，他从洛杉矶回来，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去看看我的母会如何，我的家老家如何。我们感谢主，我们欢迎啊，秦峰弟兄回来。